我是东环保分析师陈自文。那今天早上我们主要聚焦生物油的原料篇，也就整个产业链上游，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这个推荐观点。那首先的话，我们认为在整个 SAF 需求提升以及扩产周期之中的话，原料端尤其是核心的废油脂原料将迎来这个稀缺增值的机会。那在废油脂供应中的话，我们是最看好这种具备来源稳定、成本刚性和合规可追溯这些特点的餐厨提油环节，核心的话还是有这种处理经营权的一个壁垒，所以带来这种资产的稀缺性以及盈利的这种充分的一个弹性。那首先的话，我们还是从整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观点出发，生物航煤的话，从去年开始强制添加，也相当于是一个市场空间的一个打开。那生物航煤在未来的话，我们认为它在航空领域减碳的主体地位还是非常明确的。当前的话，也是它作为航空领域减碳的唯一解。那欧盟是有明确生物航煤在未来25年的这个持续添加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欧盟从25年开始要求添加2%，对应大概100万吨左右的这个生物航煤的需求。然后到50年的话，添加比例要持续提升到70%，到时候对应到会是一个3600多万吨的一个需求。那在这个长周期的一个高成长之下的话，生物航煤的这个产业的扩产，包括对于原料的这个需求也值得重视。那这个生物燃料包括像生物柴油、生物航煤，大多是以这种植物油或者废油脂为原料。那其中的话，就是废油脂相较于传统植物油而言，具备更加充分的这个减碳的优势，以及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整个 SAF 扩产叠加整体上游废油脂资源稀缺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认为会迎来废油脂资源的一个量价提升。从整个的燃料比较视角来看的话，像传统作物基的这个燃料，包括菜籽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还有棕榈油等等，受到严格的用量上限以及减排考核的一个限制。那欧盟的话会逐步限制以粮食为这个原料的传统食用燃料，逐步淘汰这种比较高的间接土地利用风险原料的使用。那到2030年，以粮食为基础的生物柴油传统添加上限要从7%降到3.8%。对于这种高风险间接土地利用变化的原料，比如说棕榈油，这个使用必须要在2030年之前逐步淘汰。所以政策倾斜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废油脂会更受青睐。然后价格端来看的话，废油脂价格趋势其实是跟植物油这个大体保持一致。但是价格相较于菜籽油、大豆油的价格会更低，然后跟棕榈油价格比的话，这个大多数年份还是会比棕榈油的这个价格要低，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在政策倾斜的情况之下，还具备成本优势，然后再叠加这种高减排的一个这种特性，因为以废油脂制备的生物燃料，相较于传统的石化柴油减碳比例，基本上都在80%以上，最高的话是可以达到98%，就减碳效应是显著高于植物级的生物燃料。而在这三重优势之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生物航煤扩产背景之下的话，对于废油脂原料的这个需求一定是会逐步提升的。而从整个废油脂的供应端来看，相对比较刚性，因为这个主要是跟着人口的基数、烹饪习惯，包括这个经济消费水平相挂钩。中国的话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废油脂供应国，那中国每年可规模化收集的废油脂量大概是在400到500万吨一年。按照2024年我们国家食用油消费量3665万吨来看的话，废弃油脂的这个理论产生量大概占到食用油脂消费量的30%，所以理论产生量大概会达到这个1200万吨左右。但实际上就是考虑到这个可规模化收集的一些途径来看，中国实际上废油脂的年供应规模也就400到500万吨。没有被利用的这块废油脂，其实收集的这个边际成本比较高，难度也会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个体商贩其实掌握了大量的这种地沟油还有杂货油的收集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而且也存在一些这个不合规的一些情况。那相对来说的话，餐厨垃圾处理厂所产生的废油脂，这个从一方面会更加规范，另外一方面的话，也会这个是由 正规的这种餐桌垃圾处理企业去生产，所以在合规追溯上也会更具备优势。那目前我们国家餐桌垃圾处理厂的日处理规模大概在6到7万吨，按照4%的一个餐桌提油率测算，对应到年化的一个提油量大概在90到100万吨左右的一个水平。所以中国的话4-500万吨的自由纸的规模化利用量，其中大概有1/4是来自于餐桌提油厂所产生的这种非自由纸。这个是从供给端来看，需求端来看的话，其实这个生物行煤对于废油纸的需求是一个边际增量。在没有生物行煤之前，我们也统计了一下，2023年到2024年，中国这个废油纸主要的下游利用渠道，要么是直接出口到海外去加工成这个生物燃料，要么就在国内进一步深加工成生物柴油再出口。那2023年到2024年这种直接加上间接出口量的话，大概就在420万吨左右。然后2025年的话，因为由于这个就是生物行煤对 UCO 的一个需求的兴起，包括这个 HVO 二代生物柴油这边需求的一个提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我们单纯统计 UCO 直接出口加上通过这种一代生物柴油间接出口的量，也有下降到380万吨左右的一个水平啊。那其实有一部分需求就是向 SAF 和 HVO 进行了转移。那未来的话，随着 SAF 的这个需求进一步提升和产业的扩产，我们认为整个 SAF 会引领废油纸的这个需求升级。2025年开始，其实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价值跃迁的元年。那后续的话，因为整个生物行煤相较于传统的生物柴油而言它的附加值更高，所以这个需求的话，我们觉得会逐步从传统的生物柴油向这种高附加值的 SAF 进行转移产品的溢价能力将显著的增强。那我们也做了相应的量化测算我们按照目前就是已经有明确 SAF 添加政策的14个区域来看，预期到2030年全球的一个 SAF 的需求预计是达到860万吨左右。如果其中65%是由废油纸制备，然后考虑一个70%的得率来看的话，对应到废油纸的需求规模会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全球的由政策驱动下的一个原料需求。那中国的话，因为是原料最大的一个供应国，我们也参考中国整个 SAF 的产业扩产节奏去看了一下这个原料供需情况。那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 SAF 已经投产的产能合计是有192万吨每年，对应到 UCO 的一个理论的需求规模是270万吨那其中建设和规划中的 SAF 产能是超过了430万吨，其中就是 HiFa 工艺，也就是以废油纸为原料去制备的这个路线占据主流。那对应到废油纸原料处置需求也就是这些建设和规划中的产能，对应到原料的需求是在542万吨左右，这个其实已经超过了中国废油纸规模化供应的能力所以我们认为在整个产业扩产周期之下的话，废油纸由于供应相对刚性，会迎来稀缺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机遇那在废油纸这个就是涨价背景之下的话就是哪一些环节是能够获得这个涨价所有的盈利弹性，我们认为其实餐桌提油在这个整个废油纸供应结构里面是最具优势的。因为废油纸主要是来自于要么是地沟油的捞取，要么是这个找商户的杂货油的这种市场化的收集，要么就是这种餐桌提油。那餐桌提油的相对优势在于它有特许经营权的保护相对来说餐桌废弃物的来源比较稳定，然后成本的话也相对刚性并且整个链条是合规可追溯的。因为在特许经营这个牌照壁垒的区域之内的话这个餐桌提油企业是具备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处置是具备唯一处置的一个地位的。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在这个区域之内，它收集餐桌垃圾是具备排他性那这个同样的就是有从餐桌垃圾提出来的这个废油纸的资源也是在这个区域之内将具备这种稀缺属性的。那我们认为其实成本随着效率的提升还有望进一步下降，同时的话这个即使在不下降的背景之下，由于它无需要对商户进行这种餐桌废弃物的付费，所以成本相对也会比较刚性可以充分享受到废弃油纸涨价所带来的盈利弹性那我们接下来分别从模式、成本和这个合规这三个方面再做一个详细的这个汇报。那首先从模式上来讲， 餐厨处置项目一般是采用 BOT 或者 BO 的模式，推行期在25到40年左右，兼具这种稳健运营属性和弹性增值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模式。首先从收应及处置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在政府特许经营的授权之下，餐厨处理企业对于城市餐厨废弃物进行统一的收集和无害化的处理，那么政府会对其进行支付这个餐厨废弃物的收运和处理费。所以由于这个处理费的一个存在，相对来说它类似于这种垃圾焚烧处置或者说水务运营的这种性质，就是具备这种运营的稳健性。因为一个城市相对来说只要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太大的波动，那这个餐厨废弃物的产生量也相对是这个比较稳定的同时有一个比较保底的收运和处置费，所以是这个部分是提供了这种稳健运营属性的。同时的话，就是从餐厨废弃物里面提取出来的废油脂，这个是具备涨价弹性，所以下游的话，这种资源化产品的收入给这个资产的话带来了一定的盈利弹性。那在无害化处理的同时，这些企业会先将餐厨废弃物里面的这个废油脂提取出来，加工成工业级混合油，也就是我们所叫的 UCO 可以获取这个油脂销售的收入。同时的话，还有这个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也可以提纯做生物天然气或者更进一步的沼气发电所以这种后端资源化产品还能够带来较大的一个收益。由于在特许经营范围之内的话，餐厨处理企业享有这种特许独占的一个经营权，所以这个模式也使得企业获得了长期的这个原料保证而且具备这种服务费的一个稳健性加上资源化产品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双重优势。也这个是从模式上来看总体比较稳定，同时具备资源化弹性然后从成本端来看的话因为在整个有机固废处理中，其实它所需要负责的一个是前端废油脂的就是餐厨废弃物的收运，这个里面主要是付出人工、车辆包括相应的一些这个收运的一些耗材成本。那这里面的话，它无需要对商户进行餐厨废弃物的付费，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成本不会随着后端资源化产品的涨价而发生太大的波动。那我们从这个典型项目来看，有机固废处理运营成本中，人工、折旧摊销和运维三大固定成本大概占比超80%，并且长期来看相对比较稳定。那么依托于特许经营权和长期垄断区域的这种餐厨资源，原料供应端没有这种市场化抬价的风险并且这种折旧摊销、运维还有人工这些核心成本相对来说比较固定，所以整体成本并不会随着油脂涨价同步上行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个涨价的增量收益都会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一个盈利增量这个是就成本刚性所带来的一个这个弹性的空间会比较大。第三点就是从合规可追溯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就是欧盟的这个 RED 政策是逐步限制以粮食为基础的传统生物柴油逐步淘汰这种比较高的间接土地利用风险原料的使用，所以在这种原料限制之下的话，我们认为废油脂是有望成为棕榈油、大豆油等等以粮食为原料的这种替代主力。同时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其实欧盟也在逐步加强它的这种电子追溯的体系，也就是 UDB 强制追溯体系是在这个建立之后有望逐步去进行一个强制的实施那我们认为这个有助于提升行业的合规门槛，也是利好餐厨龙头企业。那 UDB 的话是欧盟 RED 指令之下的强制生物燃料电子追溯平台，那在 RED 第二版的时候也是首次提出了建立统一的这种欧盟级生物燃料的数据库，然后 RED 第三版的话进一步强化并且拓展了就是 UDB 的一个法律基础和适用的范围那么整个 UDB 系统是在2024年1月正式上线，核心是要对原料从收集、贸易流转、加工到燃料投放整个市场的全流程进行一个数字化的记录，主要也是解决这种双重技术风险和可持续性的欺诈。那我们认为 UDB 的强制实施对于行业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有利于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因为这个电子追溯系统的实施将会打击废油脂造假这一些行径，规避行业供给的无序扩张，同时不合规的这种中小企业会陆续的出局。那么第二就是合规的这种废弃这个油脂的稀缺性将会更加凸显，也有望获得更高这种溢价 又被政策认可的合规原料将会更加稀缺，那么相应的供应商的一个定价权会更强。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这个 UDB 的强制实施会利好餐厨龙头，因为餐厨提油企业多为是这种合规的企业经营，相较于地沟油、榨户油更符合这种可追溯的一个要求，所以行业的话会向餐厨提油这一类合规企业进行这个进一步的一个集中。那具体到就是餐厨提油企业这个整个的行业格局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分散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觉得在投资建议上，我们认为需要关注一个是具备并购扩张能力，就是量还能够有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企业，另外就是要关注就是已经占据核心优质区域的这种非油脂资源的企业。那这里面的话分别比较建议关注一个是商高环能，商高的话就是凭借超额的经营管理能力所带来的并购优势进一步的去做了这种并购扩张，也就是在未来三年还可以看这个并购带来的一个量翻倍的一个空间。那同时的话公司随着这个并购整合以及管理能力的这种复制，在成本端还有差不多50%的一个单吨就是入口单吨盈利的提升空间所以我们26年的话总体是按照90000吨的一个非油脂供应规模，按照单吨2000的税前利润所以总的26年给的是1.4亿的规模净利润的预测。后续的话随着复合率提升，提油率的进一步这个加强以及融资成本的下降多为降本，我们认为到28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单吨盈利有望提升到3000块钱一吨那么届时的话随着这个并购的进一步扩张对应到的这个年化的非油脂供应规模可以有望达到20万吨那么这个时候对应到会有5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净利润的规模所以山高也就是未来3年随着并购整合加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降本来看的话，整体盈利提升弹性会比较大。当然这里的并购扩张其中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在于公司定增的一个落地。那定增的话一方面会强化公司的国资属性进一步降低公司未来并购扩张的这种综合融资成本同时的话也是提供了这种项目的一个并购资本金，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去做扩张。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并购扩张这儿可以关注定增的一个落地的进展，然后降本方面的话随着整个经营效率的提升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今年一季度相较于去年而言的话非油脂的单吨的这个盈利已经是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后续也有期待会有逐步的这个兑现。那这个是商高总结来看的话，就是凭借优秀的这种管理能力实现并购扩张，再叠加涨价降本的弹性比较大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去寻找一些就是覆盖核心区域比较有这种优质的稀缺城市油田资源的企业这个地方核心建议关注朗坤科技。朗坤的话主要是卡位北京、广州、深圳一线城市比较稀缺的这种餐厨处置项目。那目前来看的话，公司已经投运的是深圳、广州和中山的项目去年对应到年化的非油脂供应规模是5.3万吨，然后今年的话预期就是随着这个核心城市的因为人口还是处于净流入，然后经济消费水平也在提升，所以会具备比较强的内生增长的一个动能。那26年的话预期整个非油脂量同比增长往超过10%到6万吨在这个水平之下的话有望支撑一个3.5亿以上的业绩。那到28年其实随着公司就是今年底会有一个北京通州项目的投运，预期到28年爬坡完成，整个非油脂的供应规模会提升到10万吨届时的话会支撑公司整体的这个盈利有一个进一步上升的空间。那这个还是在没有考虑涨价情况之下，如果考虑非油脂每涨价1000块钱一吨的话，那么相较于26年公司的这个已知盈利预测就3.5以上的这个已知盈利区水平，还有15%的这样的一个盈利弹性。所以朗坤的话核心优势在于卡位北京、广州、深圳一线城市稀缺城市油田那么还具备比较充足的内生成长动能，叠加在建的新项目到今年底投运会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量增空间所以这个主要是这个朗坤的一个情况。 那最后总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生物油产业链随着 SAF 边际需求的一个提升，会增加前端废油脂资源的一个需求，而废油脂供应相对比较刚性，所以会迎来稀缺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废油脂供应中的话，我们核心还是看好餐桌提油环节，因为它有特许经营权的一个保障，所以原料来源比较稳定，成本相对刚性，可以充分享受到废油脂涨价所带来的盈利弹性。同时的话，餐桌提油这个废油脂也是合规可追溯的，在未来这个UDB 强制实施的背景之下的话，这类企业会更加受益。然后核心关注像朗坤科技，就掌握一线城市稀缺城市油田的这种企业，以及山高环能，可以凭借优秀管理能力进行持续并购扩张，能够有这个量增空间的企业。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对于生物燃料原料端的一个核心的汇报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对价格篇包括出口篇再做进一步的这个讲解，然后也请各位领导可以多多关注。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